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5面，心是心闻染物见佛具台。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当我们刚开始去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正念的力量是去逼迫到我们无始的无明妄想。当然，无明妄想，它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定的反弹，它也会去逼迫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正念。这么两个真妄两种的念头在心中互相逼迫的过程当中呢，就产生的这个心神魂魄这个气息互相的摄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时的感染跟领悟，而见到佛陀安住在莲花台上，是有这种相貌出现。看经文，又以此心沉入皎澈内观花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舍，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以时忽见毗卢遮那具电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莲花即时出现，此名心魂领悟索然，星光严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勤学。那么，又以此心，那么这个正念心当然是修止修观的心啊。那么他的心是什么相貌呢？是沉入皎澈。这个沉指的是这个止的力量，安住真如的那念心叫做沉。那么这个入呢，指的是观的功夫。那么这个止跟观的功夫是皎澈的，就是清楚分明的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引申一种内观花明，这个内观，这个观指的是一种善种子，就他过去生曾经有意念佛陀，有观想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止观的皎澈的力量的逼迫呢，就把过去的善种子把它显现出来。那么是显出来是什么相貌呢？看下面。说是十方遍作阎浮檀舍，他在佛堂打坐，当然是娑婆世界看到的是大地是泥土的嘛。但突然间，他看到他的地上怎么都变成紫金色了，墙壁也是紫金色的，大地也是紫金色的，而且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他远远看到去外面那些小鸟动物全部变成佛陀的形象。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那么古德说，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整个无情的世界跟有情的世界要回归到一心真如的一个前兆，这是好现象。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的三种佛，第一个毗卢遮那，法身佛，遍一切处。第二个报身佛这个具天光台，就是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报身佛，坐在这种放大光明的这个紫金台上。第三个应化身佛呢，是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莲花即时出现就是这个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嘛一个花就有百亿个国，一个国就有一尊的释迦如来。每一个如法都是像一朵莲花。这个时候，三尊佛呢，法身、报身、化身是同时出现。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只是一个因为你这个止观的相应就是心神魂魄互相摄入而领悟所染，把你过去生去忆佛念佛的这个善根把它逼出来。在这个心光在这个深入的修学当中把它逼出来，而能够照见诸佛的世界。那么只是暂时的相应， 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假设你必平常心面对啊，这个是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其显。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若作圣解即受其显，说明一下，说是我今天把佛像执着是真实的，产生执着，怎么就会琢磨呢？琢磨的就是说，因为你心动，你心一动，你就有机可乘。我们前面说过，你修止观的时候啊，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魔王不同意，你的冤亲债主当然也不同意。过去生我们曾经造的共业，大家都是随顺生死之流，你现在要逆生死流而要顺真如之流，他当然不同意啊。但他不同意，他平常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一直在念真如，真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敢靠近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忍者心动，他就有戏可乘。海公讲一个故事说，说在这个过去的禅堂啊，有一个维罗师父，他止观的力量很强，他一入定的时候，他的神识就能够离开身体，就前面说的生人出外。那他偶尔有时候跑出去玩一玩又回来，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肚子实在饿得不得了，非常饿，因为在禅宗他们功课很多啊，所以在早期的禅堂啊是过午的，晚上饿得不得了，他怎么办呢？他神识出去以后啊，他就跑到厨房去拖那个锅巴，拖锅巴呢，要的古时候锅巴啊放在碗里面泡水啊，把它搅一搅就这样喝下去，暂时的啊止住饥饿。但他吃了以后，他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个大众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拿了很多锅巴，就每一个那个禅堂里面的禅师啊，一个人手上就分一个锅巴。他想他吃的，别人也应该吃一份，然后他又回到他的身体。那么一次两次啊，这个方丈和尚就觉得这个人要对峙一下了。那么当时对方丈和尚的禅定功夫比他还高深。那么这个时候维罗师父他一入定，他神识又跑出去了。方丈就跟他侍者说，你把他的身体抬到我身边来。那么抬到他身体的时候，因为这个方丈和尚的定力比他深啊，这个维罗师一回到禅堂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紧张。还有一个同丈道友说啊，说你的身体啊被方丈和尚拿走，在他的旁边，你要向他忏悔。维罗师父啊回去向方丈和尚忏悔，方丈和尚种种的喝着才把身体还给他。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你的神识会出去，这个只是一个征兆，让你知道而已，你的心不能够随顺他的，你一随顺他以后，你就忍者心动了。那万一你神识出去了，你的冤亲债主把你的身体占有，你怎么办呢？你就很多状况会出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观想啊，即空即假即周，它只是一念心性所现的影像，这是唯心所现嘛。你今天会出去，会在里面，在外面，在中间，它都是一念真如本性所现的影像，如此而已。你要的是真如，而不是它所现的影像。你要追求的是那个魔力宝珠啊，不是魔力宝珠所现的那些小东西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很清楚，你的目标是要回家，而不是在回家过程当中啊那些小花，不是这个意思。看第五颗，金明逼现空城宝色。那么这个金就是金纯明了之心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逼迫这个无明妄想呢，突然间啊在虚空当中啊成就七宝的颜色现前。看经文，又依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意暗降伏，自知超越，以此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个存现，此名意暗功力一分，善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情邪。首先我们看它的用功的内涵啊， 又以此心啊，这个心就是修止修观之心啊。那么在这个止的心中呢，它是精严妙明啊，精严就是空假松三观的智慧，妙明它是所观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他呢观察不停，就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不随妄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点偏差。什么偏差呢？这一下说明他在修止观当中产生的小偏差，意暗降伏，自知超越。我们在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当然妄想是不同意的，他肯定会来干扰你，干扰你当然我们要对治啦。那有时候修观，有时候修止来对治。观呢是观察他啊，因缘性空，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那么修止就是继续的专注。那么这个修行人他在对治妄想的过程当中呢，他是用意暗降伏，就是完全用禅定的力量加以压制加以降伏。而这样的一种压制降伏的力量呢，太超过了，就超越，就是这个止观已经不均等，止的力量过强，观的力量薄弱，所以完全是用禅定的力量在事项上压制妄想。那当然这个地方妄想的反弹力量就更大啊，所以这个妄想就反弹到整个虚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唯愿无明妄想呢，他就把它反弹了，忽然见到十方虚空，虚空本来没有颜色吗？怎么变成七宝之色？而且突然间变成百宝之色，而且这是同时出现，这个颜色跟颜色之间也不互相障碍，这是第一个啊，七宝百宝之色，或者说在虚空当中呢出现的青黄赤白。各个纯现，就单纯的，也就是虚空怎么变成红色的，或者这个虚空怎么变成青色的啊？那么虚空当中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颜色，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呐、啊，这是压抑妄想的功夫啊，做的太超过了，你这是定多会少，缺少善巧方便啊。那么因为妄想的反弹啊。暂时看到这样的设法啊，它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假设我们以平常心啊，不随妄转，把心再继续拉回来，这个是好现象。假设产生执着，就受磨损。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前面的四颗啊，我们看呐、啊，它的色印的变化。他所见到的是有色相，有颜色的，比方说啊，他身体出去了，看到外面的这个三德大地，或者身体看到里面的五脏六腑，或者看到中间的气息，这个都是有色相。那么这一颗呢是看到的无色相，看到的虚空的变化。所以他这个人他在破色印的时候是越来越维系的，因为诸位知道色印有两种，一种是有色相，一个是无色相。无色相就是虚空，虚空也是一种色印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的止观呢、啊、已经脱离了有色相，而开始在消灭无色相。那么在消灭过程当中呢的一种色印的一时的反弹啊，所以他这个功力啊已经是渐渐的深入了。我们看第六颗，心见密尘暗似睹物。这个心见呢，就是在这个禅定的内心当中呢，产生这个见的功能啊，它能够密尘啊，它的心的相貌是非常的澄清而且极净。那么在禅定的澄清极净的心中呢，在黑暗当中能够见到种种的物。看到各式各样的人，也见到各式各样的物啊。看经文，又以此心研究澄澈，金光不乱，不疑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出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使命心系密尘即见，所事动忧，暂得如是，非为圣正， 不作甚心名善境界，若作甚解即受勤学。那么又以止心精研成策，就这个止观的心呢，不断的深入啊，它产生一种成策啊，就是极尽这个照了的功能呢、啊，更加的广大，而且金光不乱，就是禅定转身啊，他的内心呢、啊、已经专注而不散乱。那我们前面说过，因为净极光通塔，一个人禅定转身的时候啊，他的心光啊就加强了，产生他的六根的功能啊，见闻嗅尝结识的功能加强了啊。那么表现在眼根是怎么回事呢？忽一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他突然间在晚上一片黑暗当中啊，在这个暗黑暗的房子当中呢，他能够见到种种的物品，而且跟白天看到东西是一模一样。而暗室物亦不除灭，乃至于在黑暗当中那种障碍物啊，比方说墙壁啦、门啊、窗啊，也不要把它拿掉，他就能够直接透过墙壁啊，就能够看到种种的东西，不但是黑暗相，连那个墙壁都能够透过去。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内心的极尽的力量加强，心系就是内心维系啊，而且特别的澄清极尽，而产生强大的这种见的功能。所以他能够在这个非常幽暗的处所啊，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啊。如果以平常心来面对啊，把心再拉回来，再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继续用功啊，是善境界。假设在这个地方产生攀缘执着，那就受到勤学的干扰。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的禅定转身了，他的强调是禅定转身。禅定转身了以后，他内心产生光明啊，见极光通塔，所以他六根功能突然变强，他眼睛能够看到黑暗当中的所有的东西，甚至墙壁都不能障碍他啊。那么这个时候指的是他的禅定的转身啊，那暂时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哈。因为他出定了以后他又恢复原状啊，那这个只是一时的相应而已啊。看第七颗，尘病入存烧灼外。这个尘呢指的是内外的四大啊，内在的叫色身啊，外在的是五尘。那么这个内外四大呢并入为一，一心真如当中啊，因为他这个不断的把心带回家嘛，色事入离，把五蕴的身心慢慢的回归到一心真如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有什么功能呢？这个身体你用火去烧它，用刀去砍它，他的身体完全没有痛苦，完全没有受伤的相貌出来啊，是这种情况。感经文，又以此息沿入西戎，四体忽然同一草木，火烧刀灼，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热，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病，排以四大性，一向入存，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甚心名善境界，若作甚解即受勤学。我们先看他的修学方法，又以此心沿入虚荣。那么前面他这个修止观的人，他禅定转身呢、啊，这个地方他在禅定当中呢，又加强我空法空的智慧。那么当然他加强我空法空，等于是加强回光返照的力量，他不断的问自己，我们的色身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时候对色身的执取啊，慢慢的消灭，而把这个色身啊，慢慢融入于一心真如的我空法空的真如当中。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四体忽然同一草木。我们一般呢、啊，我们心呢、啊、是执受这个色身，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叫做执持啊。为是说啊， 你看我今天这个花瓶我是指使，但是不叫直受，因为他的痛苦我感受不到，没有感同身受啊。阿赖耶识是直持外在的四大叫直持，但是内四大叫直受，因为有感同身受，身体痛我就感到痛，身体快乐我也感到快乐，我的快乐跟痛苦呢跟我的色身是同步的，所以这个色身叫直受。所以这个内四大外四大在唯识学的业力的角度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间对内四大的执受啊，突然间一时的放掉，所以他感觉到他内在的色身跟外在的草木啊是完全一样，好像这个色身不是我的一样。怎么说呢？比方说火烧刀灼成无所解，你用火去烧他的身体，你用刀去斩他的身体，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好像你用刀子去砍那个外面的石头一样，砍那个外丝带一样，他完全没有感觉。而且你用火去烧它，用刀去砍它，你是火不能烧，而且是用刀子去砍它的肉，就像削木头一样，他一点都没有感觉。此名成病台四大性，就是他的这个内四大融于外四大当中。这排四大性就是说呢，他以止观的力量，特别这个地方强调是观的力量加强，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已经排除对内四大那种执着。我们一般是把内四大坚固的执着啊，这个把这个四大执着为自身相嘛，那么这个时候把它这个执着排除掉，一向入存啊，这个时候内心啊，对于这个因缘法把它回归到一心真如的当中啊，功夫纯熟了啊，但这个只是在止观相应当中的暂时的相应啊，不是真实的圣证啊。你能够以平常心面对是善境界，假设产生执着攀缘，就受到情邪的干扰。诸位，你看的那个济公传啊，有这种事情出现了。你看济公禅师有一次他在游化的时候啊，看到一个房子起火，济公禅师他跑到火里面去救人了，救了一次又跑出来，救了一次又跑出来，救了一次跑出来，跑了三次。他的火那个火啊，不但不能烧他的身体啊，连他的衣服都不能烧，因为他那个止观的力量啊，已经把内四大外四大，就是说他的色身跟火是两个是同一个东西，火不能烧自己吧？你看火不能烧火。火可以烧别人，他不能烧自己。也就是说，济公禅师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功夫啊，至少他是破了色印，所以他的色身，你看，火不能烧啊，刀子也不能去伤害他。好，那么前面主要是指禅定的智慧的加强，这个地方是我空法空的智慧的加强，所以他内心当中啊，火。冷热它的生根啊，是冷热恶相是了然不生啊，热相冷相对身体完全不能产生作用啊。看第八颗，你想化现片见诸界，这个你想啊，指的是它的止观的力量加强了。我这个地方诸位看到它是属于前面的观呢、啊、是空观啊，把有相的因缘融入到二空的真如。前面是空观，这个地方的理想是指的是假观啊。那么假观的力量加强以后呢，他就突然间看到这个虚空当中啊，就变化显现了、啊、这十方诸佛，乃至于看到十方世界的种种的相貌啊。看经文，又以此性成就清净净性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果。记住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心愿理想日生，强久化成，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其血。那么由于这个止观之心啊，它产生一种啊清净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进行攻击，这一念的止观的力量啊是非常的纯熟。那么在当中呢，突然间呢、他看到整个大地十方山河啊，这个依报的国土啊，都变成诸佛的清净的国土。怎么说呢？什么叫诸佛国土呢？因为他看到这个整个国土啊是七宝所成，而且放大光明。前面一颗讲到依报的庄严，这一下讲到正报，而且这个在整个依报的七宝光明当中又出现的有恒河沙的诸佛如来啊，遍满整个虚空界，而每一尊佛都安住在他自己的宫殿楼阁啊，特别的庄严华丽，就看到佛法界。下见第一，他也能够看到这些众生啊，在地狱当中啊，受的刀山油锅种种的痛苦，或者上观天宫，看到种种天人啊，受的无义的快乐，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啊，是完全没有障碍。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佛陀说啊，这是心愿理想日生，想久化成，非为生者。其实这个人他过去啊，可能是过去生，也可能今生啊，他有修这个心愿二门，他曾经观想过诸佛的功德而产生好药，他也曾经思维三恶道的苦而产生厌离。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善根种子啊，在这个时候理想日生，在止观的坚固的逼迫之下而把它给显现出来，那么这个不是圣证啊。假设以平常心面对的是善境界，假设产生执着攀缘，就受其险。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假观啊，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本来我也没有忆佛念佛嘛，我也没有去想地狱的事情，那突然间看到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过去的种子。在念佛法门当中啊，祖师开始说，他说你啊看到佛像，怎么知道他是真实的佛像出现，还是属于一时的幻象，怎么判断？古德说啊，他说念佛要有因果，你刚刚在用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忆佛念佛，你突然间看到佛像，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那当然是有问题了。这个无因却有果嘛，你刚刚在持楞严咒，突然间看到佛像，你怎么解释？当然有问题嘛。如果你平常就是修念佛三昧，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当然这是因果相符合的东西。所以这个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他的守楞严王三昧是一个无相三昧，是一个真如三昧。他观照真如的时候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他突然间看到佛像，那当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因为你的因地跟果地不相符合。我们今天是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返望归真，或者把心带回家。而这个家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是无有少法可得。所以你见到任何东西都不是家，都是那个家所显现的一个，就是你回家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像。这个大家要清楚的啊。所以古人说啊，你一旦是在修禅观正念真如的人啊，是魔来魔长啊，佛来佛少。因为你守观境根本不是这个嘛，你先出这个就有问题了嘛。心求逼心飞出，夜见远方。这个逼心呢，就是说那个止观的力量啊，去逼迫无明妄想啊，突然使令这念心啊，它产生强大的功能啊，能够在夜间呢看到远方的处所有种种的相貌。他这个眼根啊，这个近处远处完全无障碍。我们看经文， 又以此心研究深言，复疑众厌，遥见远方，市井皆像，亲主见熟，或闻其余，使民破心逼急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勤邪。又以此心啊，这个止观之心呢、啊，研究深言，他不断的啊去研究一念心性啊，啊又深又远啊。我们知道前面的禅定转身，乃至于空观转身、假观转身，到这个地方，他已经是摄印将破了。在古德说到这个地方叫研究深言，就他的摄印即将破除，将破未破啊。那么怎么知道他摄印将破呢？他有一个境界出现，忽疑中夜，遥见远方。突然间他在晚上打坐那支香的时候啊，他是坐在佛堂当中啊，他怎么突然间啊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啊，那个市井街巷，就是人们往来频繁的地方啊，他看到谁呢？看到跟他有缘的啊亲属，六亲眷属。而且他不但是看到他们，还听到他们讲话的音声。那当然这个是很远的地方，比方说你是在南投打坐，你怎么看到台北你的亲属在讲话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呢？这个是啊，你的止观的力量啊，你逼迫无明妄想，妄想已经快要被你消灭的时候啊，他突然间飞出，那么引导你啊产生隔见。就是说南投跟台北啊是有很多障碍啊，中间很多的树，很多的建筑物，但是你突然间完全没有障碍，都能够见到。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圣证，这个只是妄想被你消灭之前做最后的反弹啊。如果你能够不做圣心，这是善境界，如果做执着攀缘，就受到倾斜的干扰。这一颗跟第一颗是不太一样，第一颗是神识跑出去了，这一颗是他神识不动，他能够照见远方，眼根看到很多的眷属，耳朵听到他的音声，也就是说他的眼根他的耳根已经破除了什么？破除了距离的障碍。你看我们摄影距离也是个障碍，他已经没有眼镜的障碍啊，没有眼睛的障碍。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他在讲到这个观念。虚云老和尚在禅堂打坐的时候，他在禅堂在看到那个大寮啊，那个大寮他是离了一段距离啊，还有很多的房子的隔碍啊，大寮里面在讲什么话他清清楚楚，今天要煮什么菜，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在禅堂当中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就是产生这么一个逼急飞出的一个隔见。好，我们看第十颗邪心含昧妄见妄说啊。这个邪心怎么说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是先从凡夫开始修学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内心已经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妄想，然后才开始修学，不是从清净的角度开始修学。所以我们在因地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妄念，当然有些人各式各样，有些人是贪爱，有些嗔恚，有些人高慢，各式各样的妄念啊。那么这个妄念当中呢，你既然有妄念，就可能会被这个魑魅鬼神之所侵入。那么你这个时候，当你的正念要逼迫这个妄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你一时的不小心，你的妄念出现，这个鬼神有机可乘，他就侵入到你的身体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对治，否则你会产生很多的妄见妄说的相貌。好，看经文。又以此心研究荆棘，见善知识形体变移，少显无端种种千变，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正，不作圣心，魔智稍歇，若作圣解，即受勤邪。那么又以此心啊，就是这念心啊，到达这个第十颗的时候啊， 他这个正念真如的力量已经是非常的精纯，非常的圆满，即将要破除色蕴了啊。那么突然间呢，见善知识形体变理，他本来是坐在这个禅堂当中啊，他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变成一个大善知识像，或者是佛菩萨像，或者是阿罗汉像，或者是龙王像，总而言之是一种大威的善知识像啊。而且这个变化是少显无端，是在很短的时间就产生变化，而且是无缘无故，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于自己看到自己变成一个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这个你就要有这个心里就要有所警惕了，这个是邪心含受刺昧，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产生一时的妄念，这个一个妄念没有注意到，一时的思念，然后这个时候刺昧鬼神有机可乘，他突然间趁这个妄念的空隙侵入了。这个刺昧就是山中的精灵了、啊、或者是天魔啊，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这个鬼神跟天魔的加持之下，你能够无缘无故的啊通达法义，善说法要，就是你本来也不会讲经的这个道理，你本来也不懂的，哎，突然间你全部懂了，突然间能够先说了，这个不是一个你真正成就圣道，那是一个妄想的侵入，那一个一时的妄想的没有注意啊，被鬼神被魔王所侵入了。假设你不做圣心，这个模式就慢慢的消灭，或者你正念真如，你也可以啊念佛持咒求佛力加倍啊，那么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慢慢消灭。假设你产生执着，产生跟他攀缘，跟他互动，就受到倾斜的干扰。这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要有个观念啊，佛菩萨不能加持我们善根这部分，佛菩萨可以帮我们消业障，可以增福报，也可以佛菩萨可以把他三大阿僧祇劫所修的福报跟我们分享，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来享受弥陀所成就的种种的义正庄严，但是有一个地方佛菩萨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善根。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能够演说妙法，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根本今生当中没有栽培这方面的善根，你怎么有了呢？佛法就是你这个不可能诸法因缘生嘛，你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那肯定是有外力侵入，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嘛。那么你又产生执着，又产生欢喜，糟糕了，你跟他感应道交。海公说啊，说这种情况在禅堂是很多很多。那么对治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海公说在禅堂当中啊，遇到这种突然间莫名其妙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很简单，不要打坐了，稍作休息，去外面玩一玩回来就好了。因为你那个就是逼迫，功夫逼迫太厉害了嘛，你就把它放松，放松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你又继续用功就更糟糕。一个人会琢磨、啊、都是很精进，但是不是善巧啊。就在增旺交功过程当中呢，它出现很多的事情，你一定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不迷不取不动。不迷，前面九个都是你内心所现的影像，第十个是有外力的干扰，外力的干扰。我们看最后一颗的结过欠世啊，那么佛陀结世十种这个色蕴魔境产生的过失，而且劝勉我们好好的防护，不受其害。看第一段。阿难，如是十种缠罗陷阱，皆是色蕴用心交互，故现世事。那么这十种的缠观的这个所现的这个镜像呢，其实都是你在消灭色蕴，就是我们说的，你看脱离外四大跟内四大，脱离这个色尘的干扰，脱离色尘执着的时候，那种用心的交互。什么叫交互呢？就是正念跟妄想彼此间的交功 啊，正念去逼迫妄想，当然妄想也不是省油灯，它也要逼迫你。那么真妄交工的时候显出的影像，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它完全是一念妄想变现的。既然是你正念去逼迫妄想，妄想逼迫正念，那表示说它完全是一念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看第二段，众生顽迷不自存良，逢止因缘迷不自是，万缘登圣道望已成多无间矣。假设我们今天啊产生一个迷执、迷惑、执着，而不知道自己的功夫的浅深，遇到这种美好的境界，而不是不能够知道这是一切妄想所变现啊，说不得了了，我成就圣道了，那么这样子就成就道望矣了。那临命终的时候要堕落到无间地狱去的啊。所以看最后一段，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末法中先示示意，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夫妇成无上道。所以我们呢、啊、一定要依止如来的真实的教化，在佛陀灭度以后，特别是在末法当中啊，把这样的以种种的方便啊，把这种十种魔境的相状啊告诉末法众生，使令修止观的人啊不要被天魔鬼神啊得及方便，来保护修行人的正念，来保护修行人的大乘的善根，而成就无上菩提之道。我想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修这个止观啊，你一定要知道，你永远要知道你的所观境是什么。银河因住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住你以什么住，你永远就是以一念心性为住。你不管看到什么境界，佛菩萨跟你说什么法，你完全是以向内安住在一念心性，这个是非常重要。你一动，你心一动，外在的因缘就开始动，你的生命就开始动。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佛陀诸位你看看，他的对治方法不管是什么魔境，十种魔境，他的方法就是不作圣心明善境界，就是不迷不起不动。从楞严经的角度啊，他的道理是说，世间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不动，你不动你就赢了，你不要去对峙它，你要保持不动。当然你要不动，那你得不迷啊，你要有智慧才能够不动，那么你凭什么不动呢？我们是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你的色身在动，我们的心也在动，你看看生命就像一个水流嘛，佛陀说了，那这个是水流就表示什么，我们是活在动态的。但是谁要保持不动，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正念真如才能够不动，不迷不起不动。你不动的时候魔王就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去跟真如抗拒啊。所以真如要的就是你动，想办法让你动，他一你要动他才有办法趁虚而入，你不动他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刻意的去对峙他，但是你要保持不动，它就消灭掉。当然你要保持不动，你要保持觉照，经常保持觉照。当然你也可以啊，持咒啊，持大悲咒啊，念佛啊，啊，做一些保护的功夫也是可以的啊，求一些佛力加倍啊。但是以这个不迷不起不动为它的正恨，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下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